好，接着我们来说不共争议啊。不共争议就是什么呢？若人就是我们那皈依的，我们自己皈依的人，怎样呢？不共争议就是自皈命，自皈命自立之意志。主要不共争议就在自皈命自立之意志了哈。如果能够这样子，是人就是这个人呢、啊，是就是只是代名词呢。这个人就是这个皈依的这个人就能够契合，契合什么呢？皈依的真正的意思，真实意了哈。好，所以皈依的真实意就是自皈命，自立之意志。好，我们来看长行的解说。一般来说，皈依是信仰的。一般来说，就是一般的宗教，我们佛法也是宗教，就一般来说共。所以我前面说了，共一般义了，共一般义。所以我前面那个偈颂跟它叫做共一般义。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共一般的宗教，我们佛法也是宗教。这个共啊，我们不是说有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吗？五圣共法就是共，因为五圣共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天法嘛。那人天法就是共，一般的世间也是有人天法是吗？一般宗教也是人天法嘛。一般的善良的宗教了，善的宗教也是人天嘛，它可以升天呐、啊。就像基督教，它也可以升到他们的那个上帝去嘛。上帝去，如果以神格来说，它神格基本上可以跟那个婆罗门教的梵天呐、啊、初禅天等同了，所以它还是有人天善的。所以它就是五圣共法，共一般的。但是五圣共法哦，是佛教共一般的人天善的那一部分，但是佛法还是有它的不共啦，因为我们佛法的五圣共法是在三宝当中去学这一点，所以啊那个就不一样了。好，这里就是说一般来说皈依就是信仰，就是信愿嘛，是吗？而皈依是我们一般说宗教是信仰仰慕，对三宝的一般的宗教就是三宝的仰慕，包括佛教也是一样啊，所以才会皈比即相比嘛。所以皈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希愿啊，希愿领受外来的助力，从他力得到救济。一般的他力宗教都是这样的、啊。相对佛教而言，其他的宗教都是他力。为什么？我们说一般的宗教都离不开神，或者是鬼神，那巫教嘛，但是都不离开那个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的了哈。我们佛法有五趣，对吗？等等，一般的宗教可以说是他力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啦。然佛法不止如此。不止如此，还是如此，但是不只是这样，所以不止如此，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了。就所以这个是这个真实义呢，是不共的真实义了。所以我说不共真义，有不共外道的地方。好，接下来先总说嘛，佛法以外道的共跟不共。一般他力宗教都是这样，佛法不只是这样，所以佛法还是有这一部分的啦。因为佛法是宗教，所以先总说佛法以外道的共与不共了。而接下来要详细论证了、啊，论证先直论哦，这就老师先举经文了哈，就是佛在涅槃会上最后教诫。弟子说：“自依止，法依止，不逾依止。”这在声闻经典了，就阿含经说到了，对吗？啊，这个是要弟子的，就是因为是准备要入灭的时候嘛，最后教诫弟子这样说嘛。那这是要弟子们呢，依仗自立，要依着自己。要自己依着正法去修学了，这就是自依止，法依止，对吗？不依依止，就不要依赖别的力量来，要依着自依止，法依止。这正如楞严经，楞严经六大圣的嘛，是吧？楞严经阿难这样说道： 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视佛为神，对吧？常常自己思维说啊，不需要那个，不需要劳动，我自己去修行了、就是有佛的威神力啊，不需要我自己去修行。就说哎，如来会视我，会我就是视我三昧啊，会我，会我可以就是视，我们一般说天官视我那个，那个视，叫像神教都是这样的啊、不管是一神教或多神教都是这样。会我三昧啊，不知道身心本不相待，一切还要靠自己去修学修习。不管是声闻间或大圣间呢、都说到这个地方，导师就举荐这一部分的，就是要自，就是那个要解释那个寄送的啦，自立自依止啦，就自依止法依止。好，对经文的义理导师做一些论述啦。所以皈依的深意要归向自己，归向自己就是自归命啦，归向自己。怎么样归向自己呢？哎，自己导师帮我说自心跟自信，对吗？我们不是在说诸法无我吗？我们一般又说诸法无我，我们又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有没有违背？有没有互相违背啊？啊，世尊说法不会违背的啦。我们说诸法无我是否定什么？否定的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自性我。否定他了，但是一这就无自性故空，一切法空，空无我，但是一切法空没有破坏缘起法相啊，所以缘起假名我是没有破坏的，就好像你我他，我们一个你我他，这个连佛陀也不能够破坏他，因为佛陀是创觉实相，不是创造实相啊，所以佛陀是在一切一切的缘起相上去观察他的本性啊，观察到哦，原来这个一切一切的这个你我他，这个是什么？没有实在的常的独一的这样的我，所以是诸法无我了。包括缘起相、缘起性、涅槃当中都是无我，所以诸法无我，那诸法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是否定那样的我。但是一切法空无我，没有破坏一切缘起法相啊，所以缘起假名我是不能破坏的。这在佛法概论第四章特别说明的，是吗？所以是归向自己，这个自己就是那假名我，缘起假名我这个自己。而我们说有情是色心合合体，是吗？有心有色，色心合合体，谁也为不了谁，不是由心论，也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但是色心都平等平等，谁也为不了谁，但是没有否定缘起的差别相，在缘起的差别相当中是由心为主导的，所以我称为有情。有情是由心论，由心为主导，所以我们又会说到自心了。身心当中以心为主导，所以叫做自心。而自信呢，自信可以说就是体现体现，这样可以理解吗？也就是说当体。好，归向自己的啊，自己自心自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就是冒号啊，到底是什么？归向自己的什么？就是归向自己有佛性，自己有佛性，当然我们就能够成佛。自己有佛性，当然就能够成佛。啊，关于这个佛性这个名词啊，我们看一下注脚63，在《大圣不共法章》就有说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大圣说到，就是重要大圣佛教重要的教说啦，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什么是佛性？什么是佛性？我们一般啦、一般的佛性，老实说佛性有两种意义，但是一般我们接触到的佛性啦、一般都是佛性是佛的体性。就好像就是说我们众生啊，我们像凡夫众生就已经有佛的体现，就好像如来藏，是吗？就是、我们在众生当中就有如来的功德，如来的功德本具在我们 我们自己凡夫众生上有嘛，所以叫如来藏，对吗？如来藏，如来藏，这个藏啊，主要是它胎藏啊，就已经有了，但是被课程遮到。这是一本有佛性的教说，就本有佛性，就是如来藏，我们在凡夫当中了哈，众生中已经有如来的功德本具，只是被课程遮到。那是一般人所容易信受的，也就成为佛法中最通俗的学派。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就是重视这一部分的。我们是你看到原教，你看啊，天台宗谈到信聚，对吗？而那个显首宗信起，对吗？都从信出发。禅宗信生，对吗？六祖慧能不是说信生，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对吗？都从信出发了。信就是空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都从这边出发。容易啊，我们一般人都容易信受，而且对修行有它的意义哦。我本身就记住这个，那行起来修行起来是非常有自信哦，那个冲劲是非常大的，有这个好处啦，有这个好处，也就成为佛法中最通俗的学派。但是呢，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这什么意思？也就是成佛的因缘呢、啊？导师解了《法华经》说的了哈，诸佛两足尊，对吗？知法常无限，常无限就是空寂限了哈，没有实在自性嘛哈。然后佛种从缘起，故说是故说一圣，一圣就是一佛圣呐、啊，一大圣一佛圣，一圣就见了。导师就依着这个说两种佛性。理佛性跟行佛性，而这个理佛性行佛性是印度旧说，可以说那个一切行派就把它分成这两类了，理佛性跟行佛性。老实说虽然是旧有的名词，但是现在它是依导师依的中观义来解释它，中观义来解释它了，中观的义理。所以导师是一圣就见，但是一圣就见是一的中观义，唯识他是不是他是三圣就见呢、啊？而真禅唯心他都一圣就见呢、啊。我们中国传统的都一圣就见了、啊，但是很多基本上都是依着真禅唯心系啦，就是依着他第一个的佛的体现，我们众生就有佛的体现，当然是一圣就见，对吗？但是导师是依着中观义啦，不是本质具足。导师这个两种离佛性。老师前面先举《法华经》说到什么？知法常无性，知法常无性就是理佛性了，空寂性就是理佛性。佛种从缘起，那就是行佛性，要发心，要发菩提心，那要行佛性。所以老师也可以说依着那个《法华经》来说，但是这个理佛性、行佛性是印度旧说就有的，那个一切行派嘛，就是唯识，一切行派就说了这两种。而导师又举那华经来相应他、啊、好，所以基本上有这两类。导师说到那个一圣究竟，就说到了那个就是理佛性，虽然是骗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管是善法恶法，一切法的本性都是空寂性嘛，那虽然是骗一切法，但是以迷妄不相应，以无漏尽德相应。我们是常说吗？空寂性善染法净法善法恶法都是什么本性？都是空寂性。但是虽然都是空寂性，但是染法呢跟空寂性不相应，只有清净法是跟空寂性相应，就在缘起相上来说了。所以为了引发一般的信解，方便说此法空性为如来藏佛性，而说本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是这样的会通哦，因为只有善法跟空寂性相应，不善法跟空寂性不相应，而我们一切众生本性就是空寂性，而这空寂性呢是跟善法相应。所以佛菩萨就方便说我们众生有如来的功德，方便这样说了。导师是这样做会通，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无我空，不会害怕，因为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 缘起法相，所以缘起假名我没有破坏它，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所以共作共受的时候，也就是说了共就自他了，而自他当中呢，主要是自自利了。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性究极本性是空极性，空极性是绝对清净善法，因为只有善法跟空极性相应，这样的善法才能够什么，从有漏转成无漏，成为成佛的资粮，到究竟两足尊就成佛，是吗？这里也可以看到咯，我们一般世间说人性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是吗？儒家就在争这些，是吗？到底是性善性恶？如果以佛法来说，是生得善生得恶，生得善生得恶，有善有恶。但是如果加进去我们的空寂性理佛性来说的话，一切众生的本性就是理佛性，究竟善，绝对的善。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邪不胜正，因为只有善法跟我们的本性相应，不善法跟我们的本性相应，所以我们终究邪不胜正，终究要转邪向正，转烦恼成菩提。这里是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啊！所以在这里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得到救急的一句。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毒品吸毒品的人，他没有吸毒品，非常非常的痛苦；吸了毒品之后，他非常的快乐，但是那一种快乐对他而言是凄凉的快乐。你让他杀人如麻的，他杀人才快乐的、痛快的，但是对他而言是凄凉的，是冷酷的，比不上，远远比不上哈。他救了一个人，无意中救了一个人，给他的快乐，给他的温暖，远远比不上的啦。尤其对他的小孩，远远是比不上。所以我们说邪不胜正哦，不必正跟邪之间来对，邪本身碰到他的本性，因为邪法的本性也是攻击性。但是这个邪法啊，如果还没有转的时候，在缘起向上，它是跟空寂性不相应的，所以终究是邪不胜正，终究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本性。但是如果像世间讲的，到底是性善性恶，佛法说一切众生生得善生得恶，在时间向上无始以来没有第一因，生得善生得恶。但是虽然是生得善生得恶，到底它有一个止息处，它就毕竟空寂，毕竟空寂才是我们的原相。我们说要回到原相，对吧？毕竟空寂，止住、安住，但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菩萨要在无量劫当中，即有即空，无量劫当中大悲心性，就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有苦有乐，要离苦得乐。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把它理解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圣究竟义就充满了他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而且导师在这边说到了，事理是一致的，事理是一致的，事就是缘起，相理就是空寂性，所以无性而缘起，缘起而无性，无性就无自性的，就是空寂性，它是一致的。所以终究要往成佛的道路前进，这是中观义。终究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但是还是要起行佛性，但是行佛性终究会起。为什么终究会起？因为事理是一致的，不会有一个在事相上说绝对不能够成佛的。因为你说绝对不能够成佛，它已经是实有的，它已经不是空寂性，只能够说在那样的因缘之下幻现出它还不能够成佛，幻现出它还不能够发起行佛性。但是你如果说它永远毕竟不能发起，在那里就是一个自性见实在干，因为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自有自成的法，那就违背空寂性。所以以中观义，他到底要往 成佛的道路前进。因为跟空寂性相应的过程当中，只有成佛才能够真正真正的空有无碍二谛并观，就世俗谛跟圣义谛二谛并观，就缘起相跟缘起性空跟有之间的二谛并观，才能够真正达到了。这中观义啊，所以事理是一致的，有它深刻的意涵呢、啊。好，这里就会说到佛性呐、啊，自己有佛性，所以自己能够成佛。这有两类，但是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到了佛影佛性的推广班，我们就依着深刻的义理，不共世间的那个佛性那样的义理，我深刻的觉知到，真正觉察到，我们如果学习到佛法到这个时候，我们未必要用第一个，我们本来就具足理佛性。譬如记住功德未必要用到这个，如果我们深刻的了解了中观义的时候，反而的第二个那个理佛性，深刻的理佛性才能够充分的开展，因为那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长大了。因为假设说我本质具足，哪一天那个如果我们只是情义的相信的时候，哪一天那个力道强大到压住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如果能够压住我们，我们能够对抗它，我们还是用情义的力量在对抗它，终究有一天外在的力量会强大到不太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中观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一切法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再大的灭顶的力量来到我们前面，在困难的在恶劣的环境压迫着我们，已经到灭顶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如果理义理的理解，它没有破坏它一切法相，但是它是如幻的，如幻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它是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那时候我们就依着这样的知见就可以面对它。我说我们的正见如果成就的时候就可以面对它，不管再大的灾难我们可以面对它，然后加上我们的情义的力量，不是只有智慧而来的情义的力量就可以对抗它，纵然我们那时候倒下来还是有希望，纵然那时候倒下来我们还是有希望，如果前一种我们一倒下来就没有希望，很难有那个希望，因为倒下来就是情义的倒下来，很难很难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打从内心、啊、很难，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还是能够支撑，但是那个会很难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知见到一切法空寂性，没有破坏一切法相，而且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可以顺增上也可以逆增上都可以，而且我们没有破坏它，如是因如是果，没有破坏它，我们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也看到希望，因为邪不胜正，我们的一切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我们这边是吧，还是可以教育，还是可以改变的，这样的希望那就是正见为导的，这样的希望会带领我们的那个情永胜，情义慈悲，情义慈，那个情就是慈悲不忍心的，义呢就是那个信愿力，就带领着我们前进。但你说哎，法师师父你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很惭愧我没有，但是我知道要往这个地方努力。我说跟九劫人比起来根本就没有，但是如果跟我以前比起来可以观察，以前哪一稍微不怎样，稍微个头破血流，稍微一点一怎样，就好像前倒了，就好像前倒，一点擦破皮啊，我警方都好像前倒。但是现在呢，出过车祸，撞到头破血流哦，很痛苦，很痛苦，但是还有一点希望，因为路还在。像这些是跟大家共勉呢，我讲这些是非常惭愧的，但是我为什么敢说出来呢？为什么还很有力量说出来呢？包括我刚才说那个佛法是宗教对吗，我也是做了一些对比对吗，这希望呢，尤其来到佛影佛性的推广班对吗，我们又是常在熏习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对吗，希望我们能够在对方受用一点，我们不用太大的受用，刚开始我们不用要求我们自己多大的受用，但是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比，我们在佛法当中到底是要怎么样的佛法来让我们真正的增上，他力都好像小孩子吵一吵就给一颗糖吃不吵，智力就不一样了，那是大人了、啊、大人要转大人、哦、 我们最重要就是转大人那一部分，还在小孩子，但是转，那一定要有知见呢，一定要有智慧。那这一部分呢、啊，希望呢，关于这部分，我为什么一直会在这个地方强调，那个就是那个知见跟我们的情意的力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且抓到，要去抓到它，那就跟我们身心会做一些结合了。好，这里说到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这就是三宝当中的佛宝了，就佛。哎，我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而自己身心的当体，自己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那什么意思？自己身心就是这个假名我，身心和合。我们说有情就是身心和合体嘛。身心和合体的这个当体，它的体性就是自己，就是空寂性啊，就是正法涅槃啊。正法跟涅槃之间的同与不同，前面说的非常清楚嘛，是吗？正法就是空寂性嘛，就是理佛性嘛，就那空寂性啊。我们证到这个实相，就能够见实相，就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得到解脱，就涅槃啊。所以自己身心的当体，那就是自性涅槃。这就是中观义说的理佛性，这既是实相，也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这个本性为什么称为理佛性呢？就依着这个空寂性，能够成佛，所以又称它理佛性啊。如果以三圣法来说的话，它不会称为理佛性，它不会称为佛性，它会称为圣性，因为三圣共法它是称为阿罗汉，它不是称为佛。所以他会用那个圣性，圣就是凡圣的圣，圣性。因为依着这样的空寂性，就能够转凡成圣。但是在三圣的圣者当中，最高的就是佛。以大圣的话，大圣是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嘛，所以我们称为那个空寂性，称为理佛性。希望这些我们都要结合得好，所以我们自己。身心当体就是正法涅槃，就是它体性、啊、当体的它体性就是正法涅槃，而这就是法咯，这就是法宝、啊、自己依着法，依着这个法，正法涅槃，这个法也就是三法印实相印嘛，不是有那个三法印的譬喻吗？啊，这个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也就是正法涅槃嘛，哈。啊，自己依着这样的法去修持，我们依着这样的法是修持。那我们在《佛法概论》的第一章说到法身宝的时候，就是法的奉行者嘛。所以自己依着法去修持，我们自己就跟身且为一体了。那佛法身哦，归向自己就归向我们自己的三宝。是吧？我们自己就有三宝，我们就依着三宝让它成熟，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本质具足三宝，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佛法身三宝都没有离开自身，而且都是我们自身所能够成就显现出来，不是现在我们就已经本质具足，所以都不离开自身，而且我们能够在自己身心成就显现出来，我们就依教奉行的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表现出来。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皈依是依赖他力的摄受加持，这就是第一个偈颂，共一般义。佛法也是宗教，佛教也是宗教，还是有那个共一般义。但是从深处来讲，这就是不共的真义，不共一般世间的真义了。从深处来讲，这个他力啊，外在的三宝只是真上缘，真上缘。这个真上缘呢，实在是激发自己身心，激发我们自己身心，愿其实现。什么叫愿其实现？激发自己的身心，就是佛法身三宝上文啊，第二行都不离自身，所以我们要激发我们自己身，愿其实现，就是。都是我们自己身心所能够成就实现的显现出来的，它不是功德本具而去掉课程哦，不是哦，而是理佛性是跟善法相应，我们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具足善法， 所以激发自己身心，愿其实现。这只是真上缘，就是在说明共一般义的这个皈依，激发自己身心，愿其实现，这就是不共真义了。好，接下来就是解释那个颂文了。所以说，如果皈依的这个人呢，自己皈命，就是自皈命，自皈命。那个皈命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破折号啊，就是在解释皈命这两个字啊。先解释命，命就是身心的总和。关于我们说，我们看注脚67，我们先看第二个引文，引文的第二段的第二行，我们不是常要破我，都是命以身到底是一还是命以身是义，是吗？命以身是一还是命以身，到底两个之间到底是一还是义？这个命啊，这个命就是生命。啊，我们一般对就是生命啊，或者说命跟那个命，这个呢，一般认为那个就是我，这个我就是外道认为的那个我。命就是我了，命就是我。身呢，身就是我们若以佛法来讲，就是运处界的那个身，五蕴身。而我们一般人呢，外道都是在我们这个身，这个身呢，就在会认为有一个我，就会认为有一个我，实在的我。而这个我跟我们这个身呢，这个、五蕴身，到底是一还是异？一的话，一般我们就很熟悉的名词就是即应即我。命以身是义的话，就是离运即我。一般的即应即我、离运即我，就是命以身是一，或是命以身是义。这个命就是那个我，就是外道执着的那个我了。嗯，而我们都会在这个身上，我们一般啊，包括外道，都会在这个身上去执着什么？有一个不变实在的独存的我，这个就是佛法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就是这个我。但是这里导致那个命呢，是身心的总和的，这个命不是命以身一或义的这个命，因为这个命呢是否定诸法无我要否定的那个我，实在的我。但老师说命就是身心的总和，那个是在说假名我，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哦。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佛法讲的无我，佛法讲的无我没有否定缘起假名幻现出来这个我，我们要改善的也是这个假名的我。但是很不幸的，我们不是常听到借假修真吗？我当中常听到借假修真，甚至外道现在世界都在讲借假修真。一般说到真假的那个真啊，跟都是跟假相应的啦，假是没有的，真是有的啦，都还在有中当中啦。所以没有否定那假名我，我们那假名我要让它健康，但是在怎样的健康也是无自性，也是空寂性。但是空寂性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它不是真，不是像那个自信有真实有的那一部分呢。般若经不是这样说嘛？我们也常这样说，自信是真实的，大家都需要，因为自信就是真理，本体也是自信的一种，大家都要说到这个，都要说到自信真实的，是吗？实相是这样。般若经可不可以讲？也可以。也可以讲自信，因为大家都要说自信，但是就是真理嘛，就是实相。或者今天怎么讲？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无自信才堪名世间讲的那个自信。自信都要是真实的啊，实相啊。或者今天说，只有无自信才堪名为实相，那就空寂性了。所以再怎么真，不是不空，而是空。但是以中国传统佛教啊，就是天台宗、显首宗， 藏通要另外有别圆，玄奘宗小史要中顿圆，都要从空 见到不空。但是以中观来讲，只有毕竟空才是真实义，毕竟空寂，不用从空要见到不空才安心。以中观义来讲，毕竟空寂，但是毕竟空寂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为什么会害怕毕竟空？因为无始劫来自心间，无始劫来自心间，这个千千万万我们要观察自己哦。我一直在做比较，什么比较？最后是要观察我们自己身心哦。所以内在的那恐惧感没有那么一点实在，如果没有那么一点实在让我抓住啊，我害怕。但是我们如果深刻了解到，理解到缘阿含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导师的观察，一切佛弟子说的解释阿含经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解释阿含经的三法印，导师觉知出初级大圣龙树论般若经，才能够深刻的，尤其龙树论深刻的把阿含经的深意本意彻底阐扬出来，龙树论把阿含经跟般若经做了圆满的结合，三圣共法眼共空，没有离开阿含，大圣的一切法空，只是把阿含经没有很明显的说明出来的那一部分彻底的把它圆满的阐扬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千万要理解了，所以这个在这里的命是身心的总和，是没有破坏一切缘起法相的假名我、你我他。我们在这个假名的你我他当中，要自他真上，自他真上，要让他健康起来。但是再怎么样的健康，也没有实在性。这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只有这个，我们才能够彻底的不执取，我们一执取就三界善，就人天善，不执取它，这个人天善就出世间解脱成佛的资粮的善法，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理解到那个礼佛性的第二个深意，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一切善法跟空寂性礼佛性是相应的，不善法是跟礼佛性是不相应的，而我们众生一切的众生都已经本质具足礼佛性，但是那个是空寂性。这些恳求各位一定一定要一再一再的思维，不是只有听过就好，要一再一再的思维，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不良分子，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吸引，在解行过程当中好好的去思维它，不要只是听哦，不要只是在听的感动哦，要去思维它，是思维的过程当中就会面对到我们的自己内心的烦恼。我不是这样说吗？同样一张地图，成佛的地图，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那一张地图大家拿到都一样，但是要走上这个地图，我们自己要亲自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坑坑洞洞都不一样。有时候这里我是没有坑洞，你有坑洞，到了那个地方我有坑洞，你没有坑洞。每一个人面，什么叫坑洞？烦恼习性，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这个法到每一个人的身心都不一样的啦。只要透过我们的闻思如理思维，好好的去行才是哦。否则你像天天很高兴很高兴，以后又听听别的很高兴很高兴，那听久了不够消化的时候会出大问题哦。吃一点东西不消化还是有问题，但这问题不大，吃了很多东西不消化会出现问题哦。法很好很好很好，因为搞不好如果都是我们不是喜新厌旧吗？听到法很好很好哦，新的法很好很好，但是很好很好我们当然会欢喜， 但是如果这个法很好很好，这个法我们没有在很好很好这个法的跟我们的身心做一些接触的时候，那个法喜会过去哦。而如果我们跟身心做一些接触的时候，诶，那法喜会持续哦。为什么会持续？因为它改善到我们身心了，接触到我们身心，我们不要说改善，接触到我们的身心。为什么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呢？就是那些啊，烦恼啊。而我们既然跟我们这个法可以跟我们的身心做一些结合，或者说我要往身心去做结合，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就不一样哦。那样的法喜就会持续哦，会持续哦，因为它改善了我一些了嘛，改善我的一些，真的看到改善了嘛？不要说改善，真的看到这个法跟我身心可以结合了，或者说可以，我现在就要去找，虽然还找不到，我就是要去找，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动力哦，就会欢喜哦。这些希望了，希望我们都去，尤其是我一直在说，对吗？我都一直在说，我自己都没有往那个地方去努力啊，那笑死人的，怎么？对，命是这个啊，归命是什么呢？就奉献生命于三宝，就归什么？命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把我们的自己的身心奉献于三宝当中。而这三宝呢，不单单是外在的三宝，包括我们的自己身心本来就不离开三宝。但是我们奉献于三宝当中，在这里奉献于三宝，主要是外在的三宝。但是外在的三宝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身心奉献出来，我们自己身心就是自利自一止。而在自利自一止当中，我们自己的身心就不离开三宝。我们就在我们不离开三宝的这个身心当中，我们让三宝去实现。外在的三宝是我们的最好的真上缘，所以我们在归外在的三宝之下呢，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归命，就把我们自己的身心奉献在三宝当中。不是说到吗？将此身心奉尘刹，而我们在这样奉献在三宝当中，在三宝当中去奉献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又可以跟三宝做结合，跟外在的三宝做结合，所以外在的三宝是最好的真上缘，一个目标在那里。而我们自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那样的三宝不是高高在上的压我们，而是在很前面、很前面的地方，一个希望在引导着我们向前，就好像在大海当中，因为就好像在狂风巨浪的大海当中，远远处有一个灯塔引领着我们向前。而在引领向前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不离开自身，我们又观察到我们自身不离开三宝，而我们在自身当中不离开三宝，而且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以那个三宝为我们的目标，而我们也渐渐在不离开三宝，不单单不离开外在的三宝，我们本身就不离开三宝，而我们本身就能够让我们的三宝去渐渐的去实践出来。所以两个寄送都不离开心愿。我们说不共皈依的这个地方，也正要有真正的信愿，那就跟智慧相应的还是要信愿哦。所以这里又说到了佛法是宗教，不共一般神教的宗教，不是一般的文化。所以如果这样子自归命，而能够依着自力自依止，自依止就依着自己，依着自己不是乱撞，不是麻木的盲修瞎练，而是依法修正，就是依自己来修。修什么呢？修正法。这修正法是修什么呢？修正法就依教奉行。而这个正法，我们有情当体就是正法涅槃，依着外在的三宝，依着外在的三宝，让我们自己的三宝渐渐的把它实践出来，修正法。而不像阿难那样以为是佛威神无劳我修，对吗？哦，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哦，就能够弃而以皈依的真实意啊。我们看一下注脚67了，我们刚才是说到那命以身依还是命以身依，我们刚才是在解释那个命，对吗？ 我们看第一个引文了哈，这个佛法概论呢，佛法概论无常相续的有情论，对吗？有情就是身心合合的假名，绝对没有离开身心的我或命者，我或命者，这个离开身心的我或命者，就是外道认为那个实在的我。但是佛法呢，没有否定那个假名我，这个假名我不能够离开身心，就是在身心合合当中幻见出来的假名我。所以有情为假名的，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就是圣意无我，圣意是无我的，就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的那个实在的我没有。但是呢，但是有世俗假名我，就是应处界。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佛观应处界的经义，就是圣意无我，世俗有假名我了。这个命是身心的总和，就是那个假名我。我们不是上在说吗？假名我不离开身心，但是身心跟假名我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它是不即不离，不依不依，但是假名我跟身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是一直一直在做说明吗？现在还是在借着这样的机会再跟各位说，做一个批，这也是导师的批。我们说这个讲堂，这个讲堂有砖有瓦有电灯是吗？有柱子等等等等的，这个讲堂没有离开这些，没有离开柱子啊、电灯啊、瓦片等等、水泥等等，柱子没有离开它。但是讲堂不就是砖瓦等等，讲堂也跟砖瓦同样的都是缘起的存在法，砖瓦是缘起的存在法，讲堂它本身也是缘起的存在法，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就好像这个假名我有没有离开五蕴？没有离开五蕴，但是假名我不就是五蕴？它是五蕴的合合体，不只是五蕴，不是一加一等于五的那个五。世间那个心理学不是有完形主义吗？一样的，假名我没有离开五蕴，但是它不就是五蕴，不即不离五蕴，它有它缘起的存在性，就像五蕴是缘起的存在，假名我也是缘起的存在。导师甚至这样说咯，我们在修复三要生生不已之流，导师不是这样说吗？有情就是假名我，不知就是身心，也是不离身心，是身心的统一体，而且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体，这个假名我还可以统一着身心。不然我们常说我要改善我的身心，我不满意我的身心，那个我是什么我？我们一般都是那个有实在性的我，佛法是否定这样的我，但是假名我没有否定。所以导师说这有情啊，假名我，缘起假名我，不单是身心的统一体，而且统一着身心。这一点我们要观察得好哦。我们不是这样说，有那个能边我、手边我吗？六根主动向外，那六根合二就是我，那我呢主动向外，所以这个就是主动的我，能边的我，主动向外，那就六根取六尽，就取六识，六识呢就是空寂落即无人，但是虽然是即无人，但是有六贼对吗？六贼直取就是身心，五蕴身心为我是吗？所以事事住啊，不单单住着恋着无蕴，还执着无蕴为我对吗？我们自身的无蕴为我，那就执着它为我，那是手边我。像类似这些啊，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在怎么缘起假名上去观察他们之间的缘起相，这样对我们的修行是大有帮助的。观察还有帮助，观察力就要我们的知见到哪里，我们的观察力就到哪里了。所以这个就关于那个命了，命是身心的总和，所以这个命呢是假名的，假名的。 不是真实的啦，不是说实在的。所以佛法是这个假名我，不即不离，不离无应，不即无应，是吧？我们看那个注脚68了，就皈依的真实义。我引了几段文，各位去看它。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引文：佛法主张性智合一，性智合一。所以我们那自力自依，只要依照依着自己是修学正法，所以在自力自依止这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跟智慧有关系。因为他力啊，一般的宗教他力就是没迷信，他重视在信。佛法是宗教，也是信，但是这个跟智慧相应的，跟智慧相应的信表现出来就是自力自依止，依着自己修习正法，就看到智慧。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依着这个，各位就看性智一如，导致在《修复三要》不是那个说到那个慧觉概说吗？说到大圣般若者的究极体相，说到四种，第一个就是性智一如。所以佛法什么叫性心？它的原因就是圣解无因，圣解无因跟智慧有关系。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呢，会表现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会有乐意，会有好药。所以呢，信愿呢，一定有一个好药，要往那目标前进。然后在注脚68，主要就是说，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宗教，不是一般的神教。基本上就要说明这个啦。第三个引文就会说到皈戒，皈依受戒了，皈依受戒，就是有这个信念，一定会去行，会去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基本，我们说中道行、道德行，最根本就是戒行嘛，戒行。基本上，如果各位这样去看它，大概没问题。但是没问题的时候，希望各位的，包括我自己，一定要一再的去思维当中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去接触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对我们的身心是不够理解的啦，我们无始劫来都被他推着跑。我常举一个例子啦，以前小时候在看那个西洋片，那西部片是吗？打输了都被马拖着跑，对吗？拖着跑是吗？我看那个西部片，就小时候打输了就被人家一部马啊，然后绑着他，然后拖在地上跑，他知不知道苦？知不知道痛？知道。他都认为知道，以后来讲他不知道，他只是被他拖着跑。就像小孩子看卡通影片看得很入迷，你问他剧情什么他会告诉你哦，你关掉他会告诉你，但是以佛法来讲他不知道，因为他被剧情拖着跑。一样咯，我知不知道苦？知道，但是以佛法来讲不知道，你被他拖着跑，所以他要你快乐你就快乐，他要你痛苦你就痛苦，他要你哭你就哭，他要你笑你就笑。所以你知道以佛，我当然知道我在笑我在哭，但是以佛法来讲你不知道，你被境界拖着跑。所以咯，希望我们在文字的过程当中好好的用这样的法来贴近我们的身心，去观察我们的身心，跟我们身心做朋友。我们要有耐心啦，给自己机会。所以不是这样吗？不是很多那个很有知识分子教授的，他要修禅修的时候很难，对吗？很难专注，但是他也很专注啊，他的专注都是向外的专注，他非常专注，但是他都向外，对自己身心哦，自己身心哦，他就不能够专注了，对吗？希望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又依着这个法，跟我们身心做结合。我不是常这样说吗？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深信，不是说敞开心胸吗？不单单第六意识，要用深刻的潜意识，就细心、很恭敬的敞开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法一定跟我们身心有关系的，都在说明有这个法。这样我们就已经在跟这个法，在跟我们身心做一些结合了。希望我一直在说这些的时候，希望我们呢，包括我自己，尤其我自己，我们一定就要去观察了，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观察它，这样就不一样喽。这就已经基本上在往我们身心喽。然后这个法本来就在做我们的身心， 这样的话我们来闻思佛法，那个深刻的法义就比较容易进来，尤其是细意识的那地方，它就会慢慢的欢喜，欢喜，而那个地方我们就会打从内心的啦。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第一章基本上就结束了啦。我应该要给各位第二章的先寄送科判，对吗？寄送科判，各位先看一下啦。好，我们来回向。